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我是爱情主播群里的 Al Samora。今天呢，咱们有幸能够采访到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呢不在美国。他的名字叫 Gary Wang， 他叫 Gary， 他现在呢在英国，然后在华威大学。Gary， 要不你先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叫 Gary， 然后呢今天很荣幸能被 L 给邀请过来参加这个采访。我目前是华威大学大三WBS 商学院在读。
到了 Gary， 你觉得英国和美国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咱们就先聊一下这个事。
美国气候肯定比英国要好很多。
嗯。
英国天天都下雨嘛，我们这边冬令时下午3点就天黑了。
等于很无聊对吧？
很抑郁，很治愈。
就你就每天只能自己窝在被窝里自己干事儿，对，比如学习啊各方面的图书馆什么之类的。
哎，还有区别，还有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比你们要轻松一些。像我现在已经这个学期结束了。
哦，那你等于快没事了啊。
我已经放假了，就等一月再开学了。
我去，那你们确实很轻松。行吧，那咱们就书归正传吧，咱们聊一聊咱们今天的话题。咱们今天主要呢 Gary， 我跟你先提前说一下咱们主要聊什么，是一个大体的一个 topic， 然后呢咱们会讲一些subminor， 去深入这个大体的 topic 去讲，然后你有什么那个想说的随时 jump in 啊，你就可以随时打断我，但是呢我先给你讲一讲咱们今天要聊什么。咱们其实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单身的讨论，就是说呢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主播群其实是关于爱情，但是很多人呢他都会忽略单身的这个重要性，单身在爱情观里面的重要性，因为其实大家谈到爱情他很难去想象到单身，因为你一个人这叫爱情吗？其实不叫爱情。但是呢咱们今天呢就去聊一聊关于单身的问题。咱们首先呢 Gary，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 background 的这个解说啊。Gary 是之前是单身，现在 Gary 谈了一个女朋友，现在两个人在一起已经半年的时间了，很长时间了。所以 Gary 可以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 去讲一讲 the difference between 单身和谈恋爱的状态。所以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啊，问 Gary， 咱们对 Gary， 你能给我讲一讲你认为什么是单身的一个定义吗？
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而言的话，就我的爱情观而言的话，单身呢，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不是说与一个人产生一种关系或者这种 connection， 那肯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它其实有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物理性的东西，而是我觉得更多是一种责任吧。就是你在单身的状态的情况下，其实你需要操的心，你要想的事情，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事情，其实你最终是 focus on yourself 的。但是呢，如果你说你进入了一段，我们这边就说是正经的恋爱关系啊，就是这种 formal relationship， 对吧？我觉得更多是一种责任感，你怎么跟这个人去，你怎么跟对方去相处，你生活当中一定是会去想这个人的，如果你是爱他的情况下，因为他相当于是你自己选择的一个可能在未来有这种可能潜在的可能性成为你家人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其实脱离单身谈恋爱之后，随之而来的更多的我觉得对我而言是一种责任感吧，你需要对这个人负责，你也需要对自己负责。
所以你认为单身其实是主要是为自己负责？那肯定有，当然因为你单身嘛， 你其实不需要去操很多别人的心，因为你就是你自己。但是你进入了一段感情之后，你就得，意思就是你得承担这个人的责任和一些他的一些这些价值，你得提供这些之类，对吧？
对，而且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其实你个人的这种在一个社会当中定位就产生变化了，你从一个 single 就变成一个 double 的这样的状态了。所以当你在面对一些跟异性相处啊，或者是个人的这种伦理道德上面的东西，其实你需要考的东西会更多。
哎，这正好引到了我想说一个点啊，就是说，因为你看，你是单身了很长时间的时间，然后但你进入这段感情之后呢，你是我看到你的这些朋友圈啊，还有各方面啊，其实你是很幸福的。我看到你各种这个 post 呀、啊，你是很享受这个 moment。那肯定啊，你在谈恋爱嘛。但是我其实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就是你呢，那咱也讲了，单身是对自己负责任。既然你进入了这个 relationship， 你要对你的另一半负责任。你现在，我正好想问你，你对不同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单身和恋爱中，现在你有什么不同的优势和劣势，你可以去给大家讲一讲吗？就是你现在认为哪方面会更好一点？
像优势，单身后的话，我就先说单身前吧。单身前最大的这个好处啊，肯定是自由。我觉得就是谈恋爱有谈恋爱的好，单身呢有单身的好。单身呢，肯定首先是你个人就是一个主体，你呢抛开对家人的关心不谈。其实呢，你是很自由的，就是你基本上你不会说因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呢你会被拘束，你自己想出去玩啊、旅行啊、喝酒啊、吃饭呀、跟朋友啊，包括跟异性的接触、交往啊什么的，其实你能很无所谓，就因为你没有一个这种责任感，
没有顾虑，
对，没有这种顾虑，也不会有一个人就是说可能会问你跟谁一块出去。啊，对吧？在这个年纪，以前可能是老妈，那后面肯定就是女朋友或者老婆。单身是这方面，然后呢，然后我再说，如果说谈恋爱的好处的话，那肯定也是有很多的。可能你的自由度稍微少了一点，但是你当你跟一个对的人，跟一个好的人有一段健康的感情的时候，你肯定就是你每天是开心的，你是有盼头的。你对于你们两个人未来的这种生活是有期待的，是有憧憬的。然后呢，两个人他在一起，很多时候也是起到一个互相监督，然后互相鼓励的这么一个作用。就可能你自己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跟这个社会，或者说跟你跟他人的这种联系，它是有限的。就是因为有些话，其实你能跟爸妈说的，你不一定能跟朋友说；你跟朋友说的，你不一定能跟爸妈去家人去说，然后呢，我觉得谈恋爱之后，不管是说是一个男朋友谈一个男朋友还是谈女朋友，我觉得都是就是这个是一个属于中间的那个位置，就他是可能他没有家人那种血缘关系亲密，但是呢，你确实是会跟这个人在一起很有安全感，你有一个倾诉的这种方式，
对象，
对，因为互相相爱，因为你知道他是爱你，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有安全感，所以呢你在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说你有一些困惑的时候，你肯定是你有一个发泄出口的，你不会像单身一样自己憋在心里头。这一点
我懂了。就是说你刚刚讲的其实很像咱们现在这个你刚刚讲的主题，就第一句第一个点你刚刚说的，就是说单身的好处就是说没有顾虑，然后就是自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不需要
自由
想那么多的东西。对，其实这点其实就是很大的原因，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是单身的原因之一。因为很多人现在呢觉得谈恋爱太累了，你要顾虑很多东西，你要去想想这个女朋友会不会接受这一点啊，你们俩到底是不会因为这个去 break up， 或者是各种这个小的点。单身的好处，所以大家很享受这种状态，就是说我不需要想那么多，我自己每天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今天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对，
其实又说回来这个点啊，就是我正好有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想问你，因为你现在是处于恋爱中，就是说你看啊，就是你刚才在讲，有些时候因为谈恋爱这个过程中呢，女生男女关系它是相爱的， 所以呢，女生会放权，或者说呢，是会理解不同的这个男生做的行为或者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男生可能就会因为少了一些顾虑，就比如说我女朋友知道我爱干这些事情，即使有些时候是喝酒，有些时候跟朋友去玩，但是呢，她也说没事，你自己既然你喜欢，你就去做吧。咱们就把这个点说到这儿了，就是你觉得这样的这种关系是 healthy 的吗？就是说，即使有恋爱关系之中呢，在这个途中呢，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你懂我意思吗？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我明白，就是说在谈恋爱的状态当中，然后呢，依
还是
然
有
可
单
以
身的状态，
还有单身的状态，就是说
对，
女生少这种可能这叫什么干预变
干预
少，
少一点，对，
干预少一点是一种健康的关系是吗？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会随着时间变化吧，就是比如
嗯，
说像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 dynamic 的东西。而
嗯。
且呢，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就是说，他每个个体都不一样，所以呢，其实你怎么去定义 healthy 或者是不 healthy 的 relationship，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如果说从我自己的观点上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刚谈恋爱的时候，一般来说，女生呢，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她是不太愿意去放权的，因为他们就是刚在一起亲密嘛，他有这种亲密关系。但是随着时间长了之后，啊，然后慢慢是会变化。就是我们如果看我们父母之间的关系的话，其实他们那个也是爱情，是一种沉淀之后的爱情，对吧？他们就不会说有那么多的干涉，他们会说 OK，就是你如果说你有你要忙的事情或者你想做的事情，那你就去就行了。就是这种会，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就是微妙的这种东西，我觉得。然后，如果说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观点来说，这个如果我的女朋友不管我，这是不是一个 healthy relationship？我觉得其实它可以是一个 healthy relationship。我并不觉得就是说她女生去做这个行为，她会不会导致这个关系变得健康或不健康？我觉得
嗯，
重要的点是，就是这个女生。他是不是因为尊重你而去放权，还是因为他根本就不 care 你而去放权？因为如果他根本就不 care 你的话，那说明他自己可能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子做的。当然，这个观点不限于男生或女生，就是不管是男女，他都可以这样子。如果他是不，他完全他就觉得你这人无所谓，你去或不去，你在不在他身边都无所谓的情况下，这肯定是一个 toxic relationship。但是如果他是因为他尊重你，他知道哦，你有你自己的社交，你有你自己的朋友。你提出的需求是合理且能够被理解的，然后他觉得 OK，那我尊重你，你可以去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就是男人，比如说我要想出去玩，然后我女朋友她说 OK 没问题，你可以出去玩，对吧？那这个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作为男生个人对于个人的这种自控力，你是否能够做到你出去之后。你比如说，你去做这种分享啊，或者说报备啊，对吧？然后你能不能控制自己跟异性的这个距离？你能不能把握那个度？你能不能就是能够确保有一些会让你女朋友误会的事情，哪怕你女朋友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但是你能不能就是有一个很强道德感去 prevent 这个事情的发生？
这个点这儿就说到了，因为我现在 share 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这个 personal story 啊，这个关哥可能也就关哥这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就互相那什么了。但我呢，其实以前呢，就是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也经历过感情啊，肯定的。但是说有些时候在谈恋爱过程中，我是没有意识的，或者说呢，就是没有刻意的去和一些女性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比如说呢，一些比较在女生眼里是过格的行为。但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就是正常的跟女生接触嘛。其实你看我之前这段感情之中啊，这个女孩呢也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棒。但是呢，我也是等于说在这方面辜负了人家，因为我做的有些地方确实不对。因为就是在她认为中，可能我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我现在等于有身份了，对吧？我是有这种这种，我不能去做一些我认为可能没有什么事情的事儿。但是说呢。既然我做，就得承认或者就得允许女生呢，在这方面对我做出批评。 然后呢，对我做出不信任，或者对我说你咱们俩不要谈恋爱，因为我现在这方面对你已经不相信你了。所以说呢，就正好说到这个点上了，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一定要有这把尺子，就是说你既然选择了进入这个 relationship 之中，你就一定要决定自己是否要担起这个责任。当然，
对，
这方面就包括了你讲。
而且这个就是你这个责任，其实判断是有一个小方法的，就是我们像小时候我们怎么判断是做错事还是做好事，对吧？其实呢，这是一个很主观的观点，但有一个很直接的方法是能够去这个去判断出来的，就是我们叫做，如果你这件事情你不敢告诉你爸妈。最好就不要去做，说明这个事情很大概率上，不能说百分百，但大概率上是不太好的。然后在感情当中，其实它同理，但是它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就是你可以，我觉得更多的是换位思考吧。你去，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对方如果做了这个事情，你会不会不爽？如果你觉得 OK 没问题，那你就可以在，那你就去做。那你弄完之后。如果他跟你说，你可以跟他说，如果我是那什么的话，无所谓。但如果你都觉得，哎，如果他做一个这么个事情，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了，那就这是同理的嘛？那你尽可能也要去避免做这种事情，让人家感觉到不舒服。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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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其实你现在说到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说，你看啊，就是咱们现在是说，咱们现在在一段感情之中，又跳回到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单身了，一定要这个想一想，就是说。你说一个人如果单身的话，他有的时候会，他在单身的这个状态下待久了的话，当他很快的进入这个段感情之后，他会很难去转换成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思想和态度，因为你在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你自己我行我素已经惯了，现在你突然有一段感情，所以说呢，我不太可能去因为你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和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代表了这么多所谓的这个。这么多准备谈恋爱或者在谈恋爱过程中的这些人都曾经单身过，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或者对于这种群体来讲，你我当然都包括在其中啊，对于这种群体来讲呢，很难的一把尺，就是说我该如何做一个身份的转换，对吧？我该怎么从单身呢到敢在谈恋爱中对一个人负责的这种转换？其实咱就说到这个点啊，我正好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咱们去聊一聊这个单身的这个趋势啊，就是说你说这么多人现在就是因为现在社会其实是一个很单身的一个现象，你现在去看中国看美国包括看好多国家，首先你不生育了，大家不生小孩了，对吧？你因为各种经济压力啊，各种这多方面压力，我不要孩子了，我丁克了，我各方面的我不想再有后代了。但是呢，你不但是谈婚姻这方面，你现在咱们去谈单身，很多人现在就因为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就我就单身了，我这辈子我就不想找人了，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在一起恋爱呢，对吧？所以说咱们先聊一聊，就是说单身是否会成为更多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呢咱们再深的去探讨一下社会对单身的包容度是否会很高，还是说会提高嘛？咱们聊一聊这个啊，你怎么想？
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观点，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的压力会不会去影响年轻人，他们是
谈恋爱，
就是对谈恋爱还是不谈恋爱，就是谈恋爱还保持单身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别的国家我不太确定，但是中国的话， 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社会性问题，就是首先是人口非常非常多，
嗯，
然后呢，因为人口多就导致了，其实在每个家庭当中，它有很多的这种 possibility， 它有很多种可能性，不都是每一个都是不同的这个案例，就是现在，而且在就是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提高吧，然后呢，更多这种西方文化。这种就是自由世界的思想，它进入到这个中国，然后它变成一种普遍化的教育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他就会思考，尤其是女性偏多吧，他们会思考，就是我们去有一个这种关系，有一个这个 relationship 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以前的人，在中国以前的社会，谈恋爱、结婚，一定都是为了传宗接代。为这个目的，大部分，就是所谓老祖宗，因为他们不敢，他们其实对于恋爱是很羞涩的这个想法，但是他们会觉得生孩子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呢，中国一直以来我觉得都是，就如果按照现在用洋气点的词来说的话，就是一个父权制社会，
嗯，
其实这里头有很多权力的不平等，这种权力不平等呢，这其实对于女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女生这种影响又直接的。影响到了男生的一些想法，因为现在其实不难发现，就身边像我身边的人，男生也好，女生也罢，其实他们就是很真实的想法，你不能说判断对错，但人家就是觉得，就是我跟你谈恋爱，我只是跟你去有这种欢乐的关系，但我并不愿意去跟你负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方也不希望，就是 A 跟 B。是可能是这种我们叫什么，我们用英文来说的话可能叫 situationship， 对吧，就这种关系很微妙的关系，就是 A 可能他就不想对 B 负责，那个 B 他也不想让 A 负责，他们其实觉得就是维持在这种关系很好，给他们都更多的这种灵活性，然后呢也不会成为彼此的束缚，然后呢在需要对方的时候他们又能够重新在一起，那你说这种东西你该定义为单身还是非单身，这其实是一个很难以去判断的，因为你单身的定义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算单身，有些人单身了他依然他说他自己是单身，但他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异性的玩伴，他
海王
啊，对，海王，
海王
他谈恋爱了，但是呢有些人他谈恋爱他过得也跟单身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个现在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会想到一个因素，就是说一个这个考虑是不是单身的或者去谈恋爱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有现实因素，有家庭因素，有身边的这种同龄人的因素，那我如果一个一个来说的话，就是那首先的话，这个像现实因素，就是很多人他会考虑说啊，我以后跟这个人是不是门当户对啊，年龄是否相仿啊，我是不是跟这个人就是能够好好过在一起啊，他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养活我们这个家，我们两个人是不是有能力能一块儿去过我们两个人家，或者说过我们三个人家，因为现在年轻人考虑其实越来越多了。有些人要么就不考虑，要么就是考虑的非常非常细致，
顾虑多了，
对，他要是顾虑的话他能顾虑非常多的东西，你以后打算在哪定居，你做什么工作，我家里人是不是能同意，你家里头是什么经济状况，我家里头是什么经济状况，然后就是你这个人怎么样，然后呢你就不说那些俗的什么帅不帅高不高啊什么的，就你其实考虑的东西有很多，而且呢他不同年龄段考的东西也不一样，像现在就是可能18岁到20岁这个区间可能就是想待在一起，但可能等到了21岁22岁就准备工作的时候他关注的点又不一样了，那等到26岁27岁28岁有一定积蓄了之后他考虑的东西又不一样了，
嗯嗯嗯，
对，就这种东西他其实在整个社会当中跟男女群体当中吧，其实它是很微妙，就是同样的一个人他在这三个时间段当中他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
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
对，而且就是这个社会也在变化嘛，你身边的人在怎么样子做，其实会影响到你自己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看样子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个人意愿，但其实是整个社会这么有这么一个现象，是很复杂的，这个关系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跟一个呈现出来的东西。
哎，其实说到底呢，就是一个社会的变化很大，所以说呢，这个这么 fast change 的这么 fast pace 的一个 change， 它会让咱们个体也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想的也会更多。你像就拿我说举例子吧，就是其实我呢对于谈恋爱，我是一个不会想很多的人，我觉得就是感觉对了，两个人看对眼了，咱就发展呗。你要觉得生理上吸引，觉得没有问题，咱们就开始吧。咱们就打开篇章吧，咱们就进入吧，咱们就一起再玩吧。但是呢，你看关哥那个嘴巴就开始准备笑了。关哥，就说，你看我是没有那么顾虑的，你要觉得好看，你要大家想一块玩，咱们就玩呗。你要觉得咱们俩有机会可以发展成恋人关系，咱们就进入到这个关系。那我就咱们像刚才咱们之前说的，就得有这个尺子嘛。但其实呢，我就拿我个人举例子，你看我今年就我们学校就有一个西班牙的这个转校生。他是西班牙人，长得很好看，很美，特别漂亮。他简直是我见过女孩里最最最最最有独特魅力的女孩之一。我呢，很想跟他发生一段关系。
嗯，
因为他就是很漂亮，而且让我完全把我给定在那里。
欲罢不能。
对。然后呢，我真的跟他发展的关系呢，我是跟他发展关系，但是呢，我们俩的唯一不同就是他是一个这个 cashless， 所以他有的地方很保守，跟我呢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出入的地方。但是呢，我不在乎，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棒。但是重点是什么呢？他今年只会待一个学期，他就回西班牙了，他不是回巴黎了，在巴黎上大学。所以说呢，就这点呢，就是说，你看我从来不会顾虑那么多的人呢，但是说因为这一点呢，我现在就想到了，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跟他发展成关系，因为我们俩很难去保持，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异地恋其实是很难保持的。你懂我意思吗，关哥？就是说他很难去有这个结果，很难。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你除非真的去投入很多，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的。所以呢，他也会挡住了我的一个思路，去跟他发展。因为我平时大咧咧就无所谓嘛，咱俩就那什么呗。现在我也会去想一下这个事情。但是说呢，在这个之上呢，我在想一个这个点，就是说，你看啊，咱们平时呢请女孩吃饭，你比如说十几年、二十年前，其实很便宜。因为大家或者说咱们的 quality 要求不会，女孩要求不会很高，你平时给我随便买个热狗啊，咱们先吃个路边摊，其实大家很满足，情绪价值到了，其实女孩就很高兴了。但你放到现在，其实女孩很多时候她是要一个 quality 的要求，然后呢，这个 quality 的要求呢其实是很难的。这个点呢，就是说你一定要
去满足她的这个，
对，这个那什么，比如说你这个吃顿饭，你先要高逼格，你要请一个好一点这个东西了，对吧？你要请我吃牛排，然后你小女孩这个钱呢又多了一点，所以正好问到你了，你现在在这段感情中，你觉得你的女朋友是这方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女孩？在这个问题来讲，还是说情绪价值给高就 OK 了？
我觉得就我自己女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她其实做得很好，
嗯，
因为她呢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吧。就是他其实他比我要聪明很多，
嗯，
他能够很敏锐的 get 到我的这个情绪，然后他也跟我相处过程中，他其实也很了解我了，但是呢，他就是也很包容我，所以情绪价值是时时刻刻都给很满的。然后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物质上面，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做的也非常非常好，因为我觉得这个点吧，其实我觉得女生一个有良好家庭教育背景的女生，她其实并不会说哎呀，你一定得给我去吃最牛逼的米其林餐厅，或者你要给我送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一个家庭教育出的这种善良的女孩，她其实呢是说她会觉得如果你自己你愿意去花更多的钱的话OK， 但是呢他不会说，他也会有那什么，而且有一个真实，我个人真实案例，就是我女朋友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那会儿他爸爸妈妈也在英国， 然后呢那会儿就是他们刚回国吧好像是，然后就说、
嗯、
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是他爸爸跟他说，说那个你跟男朋友在一块儿的话，你不要老让人家男生一老花钱，说因为你们现在都是学生，你们的钱其实全都是父母的，说那个叔叔就跟我女朋友说说你跟爸爸妈妈出来，你想要吃好的没关系都可以，你想要吃什么好的去玩什么都没关系，想要买什么，但是说你跟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去花一点钱你就去花钱，你不要老要一直让男生去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相互的。然后像我家庭的话，我妈她会跟我说，她在很久之前就说一说，她说男生跟女生出去吃饭，男生去请客去买单是应该的，没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就在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女朋友观点是一样的，我们并不会说、
嗯、
哦，我这顿我请，然后呢下一顿你请，这顿我请，下一顿你。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无所谓，我们无所谓，我们有些时候会我直接请客，有些时候会他直接刷卡，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说 AA 吧，就是很，它是一个很随意的，而且是很自然的一个东西。我们不会说因为这个东西去说，哎，你付多了或者我付多了。谁付少了谁付多了，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我女朋友至少在她身上我觉得她是很棒，然后呢至少在金钱观上面吧，我觉得可能因为两边的家庭教育的这个很相似，
挺契合的，嗯，
还是比较契合和比较健康的。
说的很好，但是说呢，其实呢，就是说咱们正好把你刚刚说那个点回到了现在咱们现实的这种问题啊，就是咱们俩算是说句不好听的啊，就是在这个收入付这个家庭的收入上面，咱们就聊开讲，这个其实很正常。既然咱们都能出国呀，这方面做很多，说咱们家庭条件是算在中国这个层面来讲算是很不错吧，经济条件已经很棒了。嗯，就是说呢，你看啊，现在很多大学生其实根本家里的条件其实就没有说很好，尤其在中国上学呀，各种这种普遍的，包括很多这个学生他的家庭条件其实一般。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要想的一些问题呢，就是说就根本就不是说我该怎么用我父母给我提供的资源去来谈恋爱，而说我该怎么用我自己微薄的力量来去承担这个感情。因为你看其实咱们俩来讲，其实很多大部分的资源啊，各方面这个经济来源啊，其实很大部分都是来源于父母。说学费咋的事儿呢，你说一年这么多钱对吧，你说你自己怎么哪来掏这么多钱，所以说很正常。但是说你把问题就回到这个点上了，就是说其实咱们来谈恋爱其实相对顾虑就会少一点，因为首先经济方面其实咱们担心没有那么多像其他那种就经济条件可能稍微差一点的孩子要少一点，他们担心的点可能会更多，因为他们担心是自己的未来，他们担心是自己该怎么用这些微薄的金钱、自己微薄的这个工资呀、各方面的这种来去讨女朋友欢心。因为现在大学咱们虽然说用家人资金也慢慢变少啊，就是除了学费之外咱们尽量减少自己在外面能挣点啊，或者各方面来搞点，尽量还是少用父母的钱，因为咱们大家现在都有意识了。但是又回到点，就是说你看对于他们来讲，就刚才我说这方面的群体的这些其实很大部分的人来讲，他们该怎么，你建议他们该怎么去 balance 这种relation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就是对于这种可能没有那么多经济条件的，
对，但
嗯。
但也很享受谈恋爱，对。
嗯，我觉得首先啊，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好人，就是合适的人。
嗯，
这个找的人很重要。你要是找了一个 gold digger， 那你就没办法，你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就没有建议了。你找你就是说，我后面要说的话，它基础是建立在这个女生是一个善良的女生，就是我觉得善良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那后面她怎么去平衡？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就是四个字：量力而行。就是你觉得，因为你有100块的时候，你去花1块钱，这种爱跟你只有5块钱的时候，你去花1块钱这种爱，其实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
嗯，
你认为你能够付出的是多少，你去跟你的另一半去提前的说清楚，你说哦，我确实我兜里就只有5块，我不可能给你花4块钱，
嗯，
对吧？
嗯，
但是这并不代表就是说我不爱你，那么或者是因为我抠还是什么。因为有100块钱的人，他去拿5块钱出，他去拿4块钱出来，跟只有5块钱的人拿4块出来，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嗯，
完全两个。
说的太棒了，说的太棒了。
你必须得去跟你的另外一半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说我只有5块钱的情况下，我拿出来多少，你能知道哦，我其实是爱你的。你们甚至都不应该去谈这个事情，而是说你只有5块钱，当对方看到你说你拿出来的2块钱，或者说你拿出来3块钱，你只剩2块钱去生活的时候。他们其实一个正常人，一个心理或者家庭教育健康的心地善良的一个人，他其实他的心头是会有感触的。
嗯
啊，他心头是会有感触的，他甚至于他会说，甚至不让你去花这么多钱去那什么，因为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为了去跟你过好日子的，过日子的。这些钱他除去这些外表的这些泡沫，其实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就像我妈还有我女朋友她妈妈，包括我跟我女朋友，其实我们现在有一慢慢开始有一个共识，就是因为我们都其实都比较喜欢奢侈品，我们喜欢消费，就是我们也开玩笑说我们自己是消费主义的，我们就是自愿掉入消费主义陷阱。但是呢，确实在一起之后，包括两边家长，他们也会说你们不要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些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多大意义的东西，而是你把这些钱存起来，其实它是一个很可观的数量，你留着以后去过日子。然后呢，在这一点上，我跟我女朋友其实也达成了一个共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嗯，也刚有女孩打电话找我，你看这女孩呢，咱们呢，你估计也不认识，但到有机会给我们介绍一下。说到这个点上，就是咱们刚才把咱们东西总结，就是说你一定要在做之前，你要跟女生有一个共识，就是你要提前去认识到这个女孩到底是不是那个对的人。咱们从这个层面来讲，就是说教养方面，就是说这个个人的理解方面，就是说你看我就5块钱，就刚才你讲说的太好了，你说我就5块钱，我凭什么给你花4块钱呢？就是你谁呀、啊、你
没法花4块钱，
对，你说对，
4块钱都没法生活，
对，我咋了、啊、就我自己都
快死了，
你让我给你花，就是说你说这种人，你说这种人不有病吗？就是说他不可能这么做到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是这个点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呢总结一下呢，我呢这个这么也快到时间了，我先
喂，
好，咱们接着刚才的来聊啊，就是说呢关哥呢，咱们就是刚才咱们讲到那个，就是说单身的这个和经济状况吧，就是咱们聊的就是说这么情况，咱们最后这10分钟呢，咱们做一个小小总结，
嗯，
就是做一些这个小的一些这个阐述吧。我是觉得咱们现在呢，既然在聊这个话题，咱们就做一些需要做一些讨论和反思。
嗯，
我的第一个讨论问题呢，就是说反思问题，就是说单身是否真的快乐？咱们来聊一聊，你认为单身是否真的快乐？
单身是否真的快乐？
嗯
嗯，
咱们这时候当然是想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单身啊。
哦，嗯，某种程度上来说肯定是快乐的。
嗯，
这个。你需要，因为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人精力是无限的话， 那如果有个人精力是无限的话，那他基本上可以干成任何事情，他可以同时去做10件事情，不知疲惫，孜孜不倦，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想要去把一件事情做好，你一定就只有100点。你要想把一个事情真的做好，你可能用70点去做一个事情，用剩下30点去面对生活当中一些未知的，或者说来找到你的这种方法，就是这种问题，你需要去解决嘛？你需要你会遇见不同问题，然后去解决不同问题，这都是需要经历的。你在单身的时候，你因为可能没有说你少顾虑一些，你可能就是说你可能能多出来那么10点、20点、30点的精力，你能够去 handle 更多的事情。你可能是说你用来谈恋爱的这个时间，你可能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私密的一些事情，你自己的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就这是一个点。我觉得这点可能是很多人他会选择去单身的原因吧，因为他会觉得啊，单身的时候就是时间更多，然后呢，时间管理上面也更加的随心所欲，让他们觉得哎呀，就是还挺舒服的。
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快乐状态。我认为，因为我现在也在单身状态中啊，咱们也不聊到底是不是传统的单身啊，但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单身状态中，我认为呢，单身是快乐的，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约束，我不需要去因为我的女朋友去想什么这些事情那些事情的，所以我很高兴，因为我自己也会更多时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去做的事情，business。Interview, whatever you're talking about, stock investing, right? 哦哦，这所有的事情。但是呢，就说呢，你认为单身是否需要被改变，或者说修正，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你需要去想，OK，我现在不能再单身了，我需要去改变一下了。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就是2个方面吧，从个人心理上面还有社会层面去考虑吧，就是这也是2个比较宽泛的，但肯定还有更多的这个视角。首先从个人因素上来说呢，我觉得去找一个合适的伴侣，这个 partner 是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人类这个物种，不管你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你其实需要一种情感的共鸣的。你在不同的时期，你需要跟不同人去产生情感共鸣。你可能在小的时候，你跟家里人产生情感共鸣是最多的；你在学生时代，你跟朋友的情感共鸣是最多的。你到了社会上面之后，你可能就需要去找新的一种情感共鸣的对象了。这种共鸣是相互的，很多程度上来说，其实都是自己的这个 couple，自己的这个 partner，对吧？因为人是需要社交的，但是呢，在这种就是社会导致的，就外部环境导致的这个内部的变化，就是你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你不是什么话都能跟什么人去说了。你小时候你可能能跟自己家里头人去畅所欲言，因为你就没有什么事情。等你到了学校，你可能就是跟朋友去聊天说的会更多。然后，当你去进入到社会的时候，有些话，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其实人性能是会有一个认定跟判断的。这个时候，你肯定不能跟你的朋友去什么都说了。那你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就是那么一个对象，去理解你、尊重你、愿意去倾听，愿意去倾听，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大部分的人，不管是朋友，你们是再好的朋友，其实没有人愿意听你发牢骚。没有人愿意听你去说负面，因为每个人都很忙。这个社会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每个人都很忙。在这个状态下，而且这个节奏是越来越快，除非是你自己有了满足你自己人生一个伟大的这种 vision 之后，你可能慢下来。但是在这之前，基本上慢不下来，你会越来越快。那在这个情况下，每个人都很忙的时候，你去说一些你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别人不在乎的。因为人家不欠你的，但是呢，你进入到一段这种恋爱关系的时候，因为爱的存在，所以呢，对方是愿意去倾听的。同样的，你也愿意去倾听别人， 因为爱情不是单向，一定是双向的，对吧？然后这是我觉得是个人性层，我觉得就是人需要社交，这种社交很重要的，深层次的社交，灵魂上的社交。然后社会层面上，我觉得就是人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需要谈恋爱，我觉得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其实他对谈恋爱没有什么感觉，但这人可能很喜欢小孩，对吧？他可能很喜欢小孩，或者他这是第一种情况，我后面还有是第二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他可能自己很喜欢小孩，但是他确实没有想到啊，我该去谈恋爱什么。但是如果他不谈恋爱的话，他确实也没法有小孩。所以有些人他其实是有这种目的导向的，比如他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够大了，我今年三十了，我今年三十五了，我再不那什么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就是达成自己的某一个目的了，对吧？是可是这就是这么一个。然后第二个点是在于就是我觉得家庭方面吧，家庭因素吧，就是家人会催婚嘛，中国传统是就是会催婚的，而且这个是男女生挺不一样的，女生一般会被催婚，男生可能到现在，以前我知道是不太怎么会被催，甚至男生家里也不怎么着急，但现在我不太确定是变成什么样了。但是呢，你拿女生的一些例子去举例的话，可能到三十岁都不用到三十岁，就按照我身边的这个一个例子来看，就是二十多岁，可能二十五岁都不到，然后呢，可能家里人就会已经开始想说，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相亲对象，要不要那个找一个门当户对的，这个家两边都认识的，去牵这么一个线去认识。就是其实啊，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去承认就是家庭对于自人个人的影响，但其实你没有办法忽视，因为家庭这个羁绊是非常深的，而且是这种血缘关系其实对于一个人影响非常非常大，你没有办法忽视。你可能一天两天的你可以不当码事儿，但如果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这个年复一年，月复一日，一月日复一日的去给你暗示的话，你其实自己心里头是会动摇的，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去谈一个恋爱？我是不是应该去建立一段关系？我是不是谈恋爱之后，我应该去结婚？我结了婚之后，应该有一个孩子？就是社会对于每一个个体有一个期待，这种社会的期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其实裹挟了这个社会当中的个体。
说的很好，
对，要不然你就
啊，
你说，
就是我觉得你说的很棒啊，因为咱们呢，今天呢，就是说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聊的话题很棒，就是单身呢，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比较 broad 的一个话题，你不可能把它就是它就是单身，你说。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在单身的过程中，我也在单身，所有人都在单身，就是你很难去定义他到底的好与坏。咱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啊，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单身是看个人，同时也看你的另一半来决定你是否要从单身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如果这个答案是 OK， 你的下一个人或者你这个人的伴侣或者你的 potential body 或者 person has to be good， 不然的话你就不要进入这个感情，好吧，谢谢各位听众，然后感谢 Gary 今天来做我的嘉宾，感谢你 Gary， 希望你下次也能再来做客，好吧？
好的。